大家好。刚才主持人说半个小时，我可能啊半个小时不够，因为我这个幻灯片做了40多张幻灯 PPT， 那么呢我尽量能够快一点，因为后面留一些时间和大家互动。那么呢我这个就是交流的顺序呢是按照 PPT 的这个页码上面来。那么呢我们现在打开第二张 PPT。今天下午呢大概40分钟吧，或者到一个小时时间，我想讲到呢4个内容。一个内容呢就是总局啊，就国家税务总局18号公告大概的解析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总局18号公告去年发布以后呢，这个叫做总局是出了一个解读稿，但是呢和实务工作呢脱节的还是比较严重的。那么呢我呢还是想把18号公告呢跟大家呢做一个简要的解析。在这一次跟大家交流的时候呢，我希望大家就是说18号公告啊，可能你就要看一看，老早就要看过了。另外呢还有就是股份支付的会计本则呢，也需要大家在前面就应该学习过了。这是强调的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跟大家就是说谈一谈，就是总局的这个18号公告跟我们股份支付会计本则的差异分析。这个差异分析呢我大概分4个方面内容来谈差异分析。第三个内容呢我讲一下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就是上个礼拜因为你上个礼拜主持人和我联系一下，就是说还是要做一个 PPT。 那么呢上个礼拜三，今天我们正好也是礼拜三，上个礼拜三我恰好看到了这个上海嘉化这个上市公司它的一个公告，它的公告呢恰恰就是讲的这个股权激励。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事情，大家可以查一下2013年5月29号那个上海嘉化的公告，这个股份公司的公告上面呢就是这一个它的这个股权激励的一个计划。那么呢我们对上海嘉化这个股权激励计划呢，我们展开税务和会计的分析，这样的话呢举这个例子可能大家就明白一些。第四个内容呢就是说谈了这个叫做18号公告，谈了18号公告跟股份支付会计准则的差异以后呢，我们又举了例子了。那么呢我们在实务当中呢还要注意一些其他的一些事项，包括就是说和股份支付相关的，就是说其他多种股权的激励支付方式，那么呢在我们税收上的体现。主要这四个内容。那么我们现在打开第三张幻灯片。第三张幻灯片呢是这样的，我首先讲一下就是说18号公告的解析。那么18号公告解析呢分为四个内容。第一个内容呢就是说扣除的原则呢是放宽的。为什么说扣除原则放宽的呢？是这个意思。大家注意，18号公告出台前，关于股份支付总局呢是有一个原则的。总局这个原则呢是这么说的，以现金结算的股权支付可以扣除，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不可以扣除。当然了，有的同仁说，那你这句话这个原则呢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说在税法，在企业所得税法和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上面是没有这句话的。但是呢大家要注意一点，就是说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编过一本有一本书，这个书上面叫做企业所得税管理工作规范。企业所得税管理工作规范就是属于我们税务系统，大家如果在税务系统工作过的人可能就知道了，就是税务系统对所得税管理啊它有一套规范。那么这个规范上面呢它就把这句话就写得非常清楚。这句话呢也就是总局在实务当中，国家税务总局在实务当中，就是在股权支付这个工作实务当中呢，它的原则就是这句话，以现金结算的股权支付可以扣除，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不可以扣除。这个是2008年新所得税法实施的之后呢这个原则。但是呢我们这个18号公告出台以后呢，这个原则是突破了，是突破这个原则了。那么突破这个原则呢，我们再看第四张幻灯片。在我们中国目前股权激励呢有三种形式，叫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和股票增值权。其实呢我只是说我的幻灯片上面说的是三种形式，因为这三种形式相对来说的话在 上市公司呢，这个要多一点，就是说用这个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和股票增值权用的比较多一点。其实另外呢，还有虚拟股票和员工持股计划。那么呢，这也是一种，这个呢也是股权激励，比如员工持股计划，还有虚拟股票，它也是股权激励，但是呢用的比较少，我们就今天呢就是谈的要少一点。我们现在所讲的就是第四章范例篇呢，我们提到了这个股票增值权。大家知道股票增值权的话，属于以现金结算的股权支付。为什么是以现金结算的股权支付呢？因为是这样的，股票增值权大家应该知道一点，就是说就是职业经理人他呢不一定要购买股票，当然也可以购买股票，一般来说他不购买股票，就是说企业就这个叫做期末，它这个市场价值，就股票的市场价值和职业经理人之间有一个约定价格，那么这个约定价格之差呢，就是股票的市价比如10块钱，约定价格是4块钱行权，那么这样来的话你6块钱，这6块钱呢之差6块钱的话是由这个叫做企业直接付给这个叫做经理人，就是高管了。那么呢高管可以这个选取现金，当然你也可以选了现金以后再来买公司的股票，这也是可以的。那不管怎么说的话，股票增值权以现金结算，公司呢是有我们的作为企业的话是有实际的现金流的流出，那么根据总局的原则，现金结算的话可以扣除，企业呢也是有现金流的流出，那么呢这种情况下呢税企呢之间呢一般来说就没有争议了。这一条有过的，就是说股票增值权用现金结算，这个呢能够税前扣除，在实务当中呢企业跟我们和税务机关都没有争议，这一点我们也碰到过这种案例的。那么现在我们打开第五章范例篇，问题在于就是说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呢用的是比较多的，这种情况下呢就不一样了。作为公司层面呢，它没有经济利益的流出，没有经济利益流出，那么作为原来我们这个立法代，总局立法代的话，它倾向于把它作为公司的股东给高管的一种权益让渡，权益让渡，那么呢是一种权益的让渡的话，那么在公司层面呢就不能确认为成本费用了，就是说既然是公司让渡给高管的一种权益，那么呢就不能作为成本费用，那么不能作为成本费用，那么在公司层面呢也得不到所得税税前扣除，这就是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但是呢这个08年以来呢，这个叫做这个原则呢是有一点，就是说跟实务呢有点脱节，包括和我们国际上的准则呢也是有一些脱节的。大家知道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都这么认为的，在会计层面上面这个问题已经解决掉了，就是说认为股权激励应当费用化，股权激励应该进行费用化。这个呢最典型的我们可以举这个叫做巴菲特，大家注意我们世界上顶级的一个投资家巴菲特，巴菲特曾经说过据说，当然我也是从网上看到过巴菲特的这个名言，巴菲特说如果股权如果期权就是期权啊，股票期权不是报酬的话，那它是什么呢？如果它是报酬的话，那么不是费用的话，那它又是什么呢？还有如果费用不列入损益的话，那他到底该怎么办呢？那么虽然巴菲特是反问，但是也体现出来，就是说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的思路，就是说期权是报酬，期权是费用，期权这个叫做应该要进入损益，这个呢就是在国际会计准则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那么我们原来国家这个立法者认为是权益的让渡，不能确认为成本费用，那么呢就是受到了冲击。十八号公告出来的背景呢也是这个原因，就是说这样一来的话，那么呢我们和国际上面应该要有所接轨。所以这个叫做我们看第六章范例篇，大家看十八号公告，他就认可了这个观点，就这种叫做薪酬费用观点，就是股票期权股权激励属于薪酬费用的这种观点， 这个理论观点。那么呢，十八号公告的解读，大家注意，十八号公告是江苏省税务局起草的，那么呢，给总局的这个叫做检查，后来公告出来的。那么呢，这个起草者呢，我和他交流过很多次，包括这个叫做十八号公告总局的那个解读稿，总局有一个解读稿，对十八号公告的解读，当然虽然他的解读比较简单，但是呢，他那个公告上面解读稿里面，他提到了就是我们第六章范增编所说的这句话，说根据股权激励计划实行的情况，上市公司实行股权激励计划，实质上是通过减少企业的资本公积，换取公司激励对象的服务，或者说，公司是通过资本公积的减少，支付给激励对象提供服务的报酬。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税法》第八条规定，此项费用应属于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支出，应当准予在税前扣除。那么，这一个解读稿的话，就体现了总局这个叫做十八号公告出台的一个理论的一个观点，就是说，股权激励属于薪酬费用。那么呢，根据所得税法第八条，所得税法第八条呢就是一个相关性原则，既然属于这个薪酬费用，那么呢，相关性原则的，根据相关性原则的话，那它就可以这个叫做和企业的生产经营相关，那么呢就应该准予在税前扣除。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是我们这个总局2012年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理论突破。我个人认为的话，这个十八号公告出台还是比较思想解放的，也是这个叫做与时俱进的，跟我们实务当中，我们原来在税务机关工作的时候，大家知道这个非要比如说像工资薪金报酬，非要强调实际支付，对不对？你没有现金流出我就不认你。现在呢，虽然没有现金流出，但是呢，根据相关性原则的话，我还是可以，我税务机关能够认可你扣除，那这个是个很大的一个原则的突破的，这个很大的一个原则突破。这一点呢，也是希望大家呢，这个叫做这个叫做了解。那么呢，我们现在看第七章范增编。第七章范增编呢，我是个人的观点，就是说呢，也算一个自圆其说吧。就是说，像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这些股权激励方式，本质上呢，我们可以这么看，可以看成是什么呢？员工用劳务来出资，就是分两步走，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第一步呢是这样的，就是员工为企业公司提供劳务，我们比如说哪怕你就是高管、总经理、董事长、 CEO， 那么呢你毕竟在这个公司是工作，你提供的是劳务，你提供劳务了，你就应该获得报酬，对吧？我给你股权激励，就是让你 CEO 更好的工作，然后呢，对吧，我的业绩，我上市公司业绩能够上去，对吧？那么这种情况下提供劳务能够取得报酬，只不过呢第二步呢取得这个报酬呢又投资到公司当中来了，这也就是第二步叫做取得报酬又投到公司，又投资到公司来，就让大家就是误解了。大家注意，我们公司法，中国的公司法是禁止，是不允许这个叫做劳务出资的，对吧？但是呢，我们的后协法其实都允许劳务出资了，只不过公司法呢它受到一定的限制，我们所谓的就是说用劳务出资是不行的。但是站在我们会计和税务的角度的话，能看出来一个道理，就说什么呢？假如我们认为股权激励属于薪酬费用这种观点的话，那么我们就知道了，就是说，哎，我可以用会计学，比如说简单的一个分录，大家看，第一步我们的分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就比如我们做账，我们会计账务处理应该是借、成本、费用，不管是管理费用也好，或者成本也好，借、成本、费用。然后贷什么呢？银行存款。假如我们是付钱，借我们企业付钱，付了钱以后呢，我们用银行存款等于过渡一下嘛，对吧？我们第二步，我们高管收到这个钱，那么呢，我再反投到公司来进行注资。那么这种情况下，大家注意，那么就是借银行存款、贷股本或者贷资本公积，就两个分录，一个借管理费用，借管理费用贷银行存款，然后第二步借银行存款贷股本。或者贷资本公积，那么如果我们把银行存款然后这个上下就是约掉的话，就相当于那个约束一样的约掉，那么我们这笔分录就是什么呢？就是借管理费用贷股本贷资本公积，对吧？就等于投到企业来。那么恰恰这就是我们总局解读稿上面说的这个，包括我们会计准则提出来的，就是说像股权激励的话，那么它的账务处理就是借成本费用贷股本贷资本公积。 那么只不过我把它，我个人观点把它分为两步而已了，通过银行存款过渡一下，通过银行存款过渡一下的话，那么这个实际当中是不可能发生通过银行存款这个或者现金过渡的，但是假如把它分成这两步来的话，那么就能够看出来那个企业还是有经济利益的流出的，只不过不是这个叫做什么呢，不是先流出，流出以后又流回来了，就是说用现金银行存款流出去给公给高管，高管又返出回来，对吧？那么呢这种情况下大家就认可了，就明白了，就是说那我这个叫做虽然说十八号公告原则上面是放宽，因为十八号公告以前的原则，在十八号公告之前现金结算是可以扣除的嘛，那么权益结算是不可以的，那么只不过我们把这个通过这个叫做劳务这种方式来看一下，就能够就分两步走就能够看出来这个意思，看出来就是说企业现金现金利益的流出，又现金利益又流入了，流入流回来了，只不过你看上去没有流出，但是在第一个环节是流出了，这个呢就是说我个人观点这样的话是容易比较理解一些，就理解这个原则的突破。我们所得税法其实呢是掌握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对一个经济行为事项啊到底能不能扣除，我们现在所谓的扣除原则放宽就是证明了还是可以扣除了，可以扣除，只不过我们用两步走的观点更容易让大家理解，我个人观点也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解决了能扣除，就是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是能够扣除，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能够扣除的话，那么我们第二步我们就是要讲这个叫做第二点，就讲扣除的时点，扣除的是能扣除，那什么时候扣除呢？是这样的，在十八号公告里面是这么，我们第八章法那边是这么说的，对股权激励计划实行实行以后，如果立即能够行权的上市公司可以根据实际行权时的股票的购买价格与激励对象实际行权的支付价格的差额和数量来计算确定当年上市公司的工资现金支出，然后依照税法规定进行扣除。那么这句话就是十八号公告这句话写的扣除的时点就是在当年扣除，为什么当年扣除呢？因为股权激励计划实施以后呢，那么当年就行权了，那当年行权，那么呢就是那个叫做股票的供应价格和行权价之间这个差额，大家注意十八号公告上面对股票的供应价格它是写得很清楚的，就是行权日的股票的收盘价，行权日的那天的股票收盘价，股票的收盘价和你的实际行权价之间之差，那么就是属于我们能够税前扣除的这个工资现金支出，就是你的工资现金，那么对当年行权当年就在工资现金就在这个叫做税前扣除。十八号公告我们第九章法那边，第九章法那边十八号公告又这么说了，如果股权激励计划实施以后呢，需要等待一定的服务年限或者达到业绩条件，这个就是我们大家都了解的叫等待期，这个等待期结束以后呢可以行权的。那么上市公司在会计上面是这样的，等待期内会计上计算相关的成本费用，大家注意是做成本费用的，做成本费用的不得在相关年度计算所得税时扣除，就是说我们借成本费用贷资本公积，那么呢这个成本费用是不能在税前扣除的。什么时候扣除呢？是这样的，那意味着要纳税条例增加嘛，对吧？那么在股权激励计划行权以后，上市公司方可根据该股票实际行权时的供应价格与当年激励对象实际行权支付价格的差额及数量计算确定当年的上市公司的工资现金支出，依照税法规定扣除。那么呢这个又是强调就是等待期过后的行权的那一年，行权的那一年，那么呢在那一年当年扣除。哎，这是十八号公告这个原文就这么说的。那么我们看第十章法里面，实务当中怎么办呢？实务当中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实务当中税务机关怎么管理呢？就是说你要扣除可以，我们实务当中尤其是我原来在所在的地税机关，因为这次十八号公告的起草点也是江苏省地税局，那么呢地税很简单，就是实务当中怎么处理呢？什么时候扣除时点问题就是这样的，员工什么时候行权交纳个人所得税，企业就交纳个人所得税的当年确认为工资现金费用在所得税前扣除，扣除时点一切以员工行权的时候，大家注意员工就企业高管员工啊，他行权的时候他要交纳个人所得税，那么个人所得税交纳的年度就是我们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年度，就是 这个叫做地方税务机关，这个叫做把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挂钩的一种做法，这个实务做法。那么下面我们再看第十一章法那边，第十一章法那边呢是讲扣除金额，扣除金额呢大家注意，我们前面解决了能不能扣除，第二个解决了扣除时点，那么第三个就扣除金额。扣除金额我们刚才看了十八号公告的那个表达，那么我用通俗的那个语言表达的话，就是这么一回事，就是既然员工行权，员工行权要交个人所得税，那交人个人所得税的这个叫做计税依据啊，那么呢就是我们企业所得税的计税依据，就是员工按多少金额交纳个人所得税，那么企业所得税就按照多少金额来扣除，这个呢就是扣除金额的问题，哎，扣除金额的问题。当然了，这个地方要知道一个讨论的问题，我们现在打开第十二章法那边，是这样的，在确认股权激励计划作为工资薪金扣除时，激励对象获取的是实际行权时该股票的供应价格，我们十八号公告说了是该股票的供应价格，就是行权日的收盘价，行权日的收盘价的话，大家注意是行权日的实际行权日的收盘价，那么这个收盘价和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来算什么呢，就算我们的企业所得税先扣除。我们另外我们个人所得税法，大家注意我们个人所得税有一个叫做有一个政策是国税函2009年461号文，国税函2009461号文，如果大家能够把它找出来的话，大家能够看出来这上面呢有一个关于这个叫做个人所得税的计算的这个公式，那么呢这个计算方公式呢计算方式呢和我们现在企业所得税所说的这个观点是一致的，唯一的这个叫做实务当中不一样的地方呢，我们再打开第十三章法那篇，不一样的是这样的，第十三章法那篇呢是这么讲，大家注意我们前面讲了我们股权激励三种常见的形式，三种常见形式当中呢股票期权和股票增值权这两种股权激励形式呢，企业所得税确认成本费用扣除的金额和个人所得税交纳个人所得税的应纳税所得是一致的，在实务当中这两个是就是股票期权和股票增值权，那么他交纳个人所得税的应纳税所得计税依据和我们企业所得税能够扣除的成本费用是一致的，但是呢有一种股权激励形式呢叫限制性股票，大家注意限制性股票呢它可能不一致，就是限制性股票企业所得税确认扣除的费用和个人所得税确认的应纳税所得可能不一致的，你看我们怎么看，我们看下一章法那边第十四章法那边呢我们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这样的，大家看一个限制性股票，我们授予的时候呢个人是按照2块钱买限制性股票嘛，2块钱买一共呢是10000股，那么一年以后呢行权达到行权条件解禁当日股票收盘价是10块钱，我们说是供应价格就是以收盘价嘛，是10块钱一股，那么解禁的份数呢也如果说也就是10000股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大家注意根据我们十八号公告我们的精神，我们就是股票的收盘价就是供应价格，供应价格减去实际行权价，实际行权我们花了2块钱，那么10减去2再乘以10000股，那么呢就是8万，就是8乘以10000就等于8万，那么这8万是可以在所得税税前扣除的，就是工资薪金支出是可以在所得税税前扣除的，但是呢我们再看第十五章法那边，如果461号文当中呢，460文当中关于限制性股票啊，大家注意461文当中关于限制性股票啊，它专门有一个计算公式，它的个人所得税的461号文是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的计算公式呢，就是限制性股票的计算公式呢是这么算的，股票登记日股票的市价加上本次解禁股票的当日市价除以2再乘以呢这个叫做本次股票乘以这个叫做本次这个叫做股票的解禁的份数，然后再减去被激励对象实际支付的资金总额乘以这个叫做本次解禁股票的份数除以被激励对象获取的限制性股票的总份数，那么呢这样大家就可以算个人所得税的，根据这个公式可以算个人所得税的计税依据，也就是应纳税所得额，它就等于什么呢，等于是这个叫做股票登记日的市价2块加上10块，解禁日的市价10块除以2再乘以10000股，我们解禁的股票是10000股， 减去了我们后面这个算法的话，算出来也是2万，那么得出来就是4万，就是8减去2万，因为它允许减掉被激励补偿实际支付的薪金总额，然后再乘以这个减定的份数，那就2万乘以那个叫做实际支付的资金总额是2块钱乘以1万，那就2万，对吧？那么呢，这个叫做这个叫做6万减去2万，就等于4万。那么这种情况下，个人所得税按照4万交，按照4万块钱交个人所得税。那么呢，这个叫做企业所得税呢，按照8万来税前扣除。这个呢，就是我们再看第16章幻灯片。在一般情况下，大家注意，股票登记日的股票市价，我所说的股票登记日的股票市价，恰恰也是2块钱啊。当然了，实务当中股票登记市价有可能不一定是2块钱。股票登记日市价一般来说是小于解禁日的这个叫做股票价格的。这样一来的话，个人所得税算出来的应纳税所得额一般是小于18号公告在所得税上面确认的工资薪金费用，一般是小的。就个人所得税交税呢，是依照我们前面我刚才讲的解析，就是说能够扣除多少呢，就是说个人所得税交纳多少，我所得税就让你扣除多少。但是这种情况下，如果个人所得税扣除这个叫做交税呢，是按照4万，所得税税前扣除8万，那么这样一来呢，从税务机关角度的话，可能就感觉到有点吃亏的这种意思一样的，对吧？那么实务当中呢，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机关呢，已经关注到这个问题了。因为目前啊，我们的股权激励能够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啊，毕竟还是比较少的，所以呢，没有他们大面积展开。但是呢，作为我们征管实务当中呢，已经发现这种问题了，就是说，这个叫做个人所得税的461号文的话，和我们18号公告之间呢，可能还要有个差异。那么下一步呢，对个人所得税这个可能要进行一个修订，因为要结合企业所得税法这个税前扣除这个等额观念。当然了，有人说这个叫做个人所得税法和企业所得税法本来是2个法，你可以不一样，不一致，那也你也可以这么理解。但是我只不过是提醒这一点，就是说作为第三，我们说的那个扣除金额，第三点叫扣除金额的时候呢，我们认为就是说应该个人所得税的计税应纳税所得额，就是股权激励应该交纳的个人所得税，应该和我们企业所得税能够税前扣除的，应该是等额的，应该有这种含义在里面。好，这个呢是我们做第三个解析。那么我们现在看第17章幻灯片。第17章幻灯片呢是这样的，第17章幻灯片是说适用对象，就是18号公告适用的对象。18号适用对象呢是这样的，主要是这个叫做适用的是国内的上市公司，我们等会举案例，我们比如举上海嘉华的案例，国内的上市公司。当然了，18号公告呢也确实呢，在它的第3条呢也提到了，18号公告总共就4条，但是呢确实还蛮复杂的。它的第3条呢确实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境外上市的居民企业和这个叫做非上市公司也可以这个叫做来执行18号公告。当然了，它要求条件，他要求要按照这个证监会的这个叫做管理办法，就是股权激励的管理办法，那个建立股权激励计划。另外呢，会计上面还得按照会计准则，就是我们的股份支付会计准则来进行处理。这种情况下，所得税呢可以按照上面来执行。当然了，目前这个叫做这种案例还是比较少的，就是境外上市的居民企业和非上市公司还是比较少的，能够非上市公司能够还是比较这个适用到这个叫做非上市公司还是比较少的。那好。那么我们现在把前面的这个17章幻灯片讲完了，就是讲一下18号公告的简要的解析，18号公告的解析。下面呢，我们讲第二部分内容。我们今天的第二部分内容呢，就是18号公告跟股份支付会计准则的差异。18号公告和股份支付会计准则差异，这个差异当中呢，第一个差异呢，我们讲四个差异。第一个差异呢是讲，并不是所有按照股份会计准则处理的业务都适用18号公告。大家看，我们国家的股份支付会计准则是这么规定的：股份支付是指企业为获取职工和其他方提供服务或商品而授予权益工具，或者承担以权益工具为基础确定的负债的交易。大家注意，我第19章幻灯片啊，我第19章那个 PPT 上面，我把那个职工两个字标红，还有一个权益工具呢，授予权益工具我也标红了。是什么个意思呢？我股份支付它适用的范围远远比我们要宽，比我们18号公告要宽。大家看，它企业为获取职工这个提供服务，或者呢其他方提供服务，可以给权益工具， 或者呢也可以以权益工具为基础确定的附件。那么我们十八号公告恰恰呢只适用于什么呢，只适用于铁分股份支付快选择当中职工。首先我们十八号公告解决的是这个叫上市公司以自身的股票嘛，那么解决他自身的职工，这个叫做那么对他自身职工。另外呢给的是股票，对吧？那么这样一来呢，大家看我们第二十章法定篇，只分股份支付快选择就要比我们十八号公告适用的内容就要范围就要宽了。如果我们上市公司为了获取其他方，就比如说非员工提供服务，我们他不是我们上市公司的这个叫做员工，但是呢他不是我们员工，但是呢他也提供服务了，提供服务以后我们如果说给他这个叫做权益工具就是股票，或者给他以权益工具为基础计算的负债，那么这种情况下那么他是可以按照股份支付会计准则进行会计核算的，但是呢他不是我们十八号公告的税收处理范围。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是给非员工，给非员工以股票。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说，虽然是给我们自身的员工，但是呢给的呢给我们对象是自身员工，但是给的不是这个叫做权益工具，而是给的是什么呢，给的是以权益工具为基础确定的这个叫做负债交易行为，那么呢也不应该适用十八号公告。哎，这个叫做这个呢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第一个这个差异。另外呢我们再看二十一页第二十一页幻灯篇，如果股权激励计划我们股权激励计划到期职工他没有行权，没有按照规定行权，那么大家注意这个叫做在十八号公告的解读上面是说以前是作为成本费用的，就是说我们在等待期的时候我们做成本费用，那么呢他如果职工没有行权的话，要十八号公告解读稿上面是说要进行调整，冲回成本和资本公积，要冲回成本和资本公积。大家注意这句话呢是解读稿的呢写的人这么写，但是呢总局这句话呢其实还是有瑕疵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会计上面未必就一定要冲回成本和资本公积，因为我们会计准则上面未必要冲回成本和资本公积，对吧？但是解读稿上面总局的解读的意思是说要冲回成本和资本公积，说明总局对会计准则的研究也不一定就很深，哎，就不一定很深。但是我们不管，我们大家注意我这地方写了注意，就是我第二十一章幻灯篇我说只影响会计处理不影响税务处理。我为什么说只影响会计处理不影响税务处理呢？你想一想，我不管你会计上面冲不冲成本和资本公积，那么呢你想当初在等待期内的这个叫做成本费用我是浪费调增的，我是不认可的，我税务机关是不认可的，对吧？那么后面你冲不冲跟我这个叫做是没有关系，你如果冲的话，因为这个叫做我前面也等于你没发生，我后面你如果冲成本费用我也不认可你发生，对吧？所以这样一来呢，我们它只会影响会计处理，它不会影响我们税务处理。我们税务处理全部是这个叫做你没有侵权我也不会认，你等待期我也不会认，对吧？所以这样一来呢，只会影响会计处理，它不影响我们税务处理。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一个，这个叫做第一个就是差异。第二个差异呢，我们说的是第二十二章法里面，就是并不是我们第一个差异说的，并不是所有的按照股份支付会计准则适用的，那么核算我们税法就认可。哎，第二个呢，我们再谈一下，就说什么呢？并不是所有的非上市公司的，它也是非上市公司，大家注意。非上市公司如果他也按照股份支付业务核算，他有的业务是按照股份支付业务核算，他也都能够适用十八号公告吗？也不一定，也不是，也不能适用十八号公告。比如我们第二十三章幻灯篇我们提到，就是非上市公司在上市前，大家注意在上，因为我们十八号公告指的是上市公司嘛，对吧？专门讲上市公司的嘛。那么非上市公司如果在上市前呢，他突击对高管或者那个叫做员工，就是核心员工实行股权激励，往往呢它有两种，这两种形式呢，一个是大股东将持有的这个 IPO 的企业，我们叫 IPO 的企业的股份，以比较低的价格转让给高管；另外一种形式呢，是高管和核心的技术人员以较低的价格向 IPO 的企业的增资。那么上市前突击搞这两种股权激励，一种就是大股东把股权给高管，还有一种呢，虽然股权不给高管，但是增资，在这个叫做增资，这种增资大家注意，第二种形式增资是比较隐蔽的，因为它稀释了那个叫做股权，稀释了股权。大家注意，它这种增资的价格往往是低于我们在 IPO 前的话那个战略投资者的这个增资的这个价格，肯定是较低的价格嘛，因为它是肯定比战略投资者 还要低的这种价格来进行增资。大家注意，我们第24条环节里面我们提到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大家注意这几年啊，总局那个财政部发了会计准则的解释，总共发了1到5个解释，对吧？那么我们会计准则解释第4号，会计准则第4号解释呢，还有证监会就要求我们刚才举的这两种形式，就是非上市公司这两种形式呢，进行股权激励，都必须按照股份支付会计准则来核算。也就是说，解释4，就是会计准则解释4呢，它要求这两种形式也是按照股份支付会计准则核算。我们18号公告是允许非上市公司来比照18号上市公司来做这个叫做来适用18号公告。但是呢，大家注意18号公告这个叫做第3条啊，它是同意非上市公司，但同时同意非上市公司的时候，它要求的是什么呢？要按照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要这个叫做这个，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证监会的那个政策，叫证监公司制2005年的151号文，就证监会的151号文，还要求要按照证监会的151号文要建立股权激励计划。另外呢，这个叫做会计处理上，虽然说是规定是允许按照会计准则，它是允许按照会计准则来进行处理，对，大家是按照会计准则处理了，但是毕竟要求要建立股权激励计划。